各位喜爱哲学的听众，我是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震，李是木子李，震是地震的震。在前面几节我们已经对于春游这个观念，它本身它的内在的意义，以及它涉及的这个范围啊，做了一些个说明。今天还要补充一段啊，我们今天再谈一下，就说春游这样的一个观念，从一个角度来说，前面已经谈过了，它是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不受任何的限定。换句话说，只要是点什么，就必须是春游物，由春游来实现啊，做它的本根。可是这样一个最普遍的东西，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又是最具体的啊。现在让我在这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知道，我们认知的、接触的、我们经验到的各种事物啊，每一个事物啊，它都是具体的。我们的经验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感性认识也是从这里开始。可是我们的理智又有这种抽象的能力，我们能够把这些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它的一些个普遍的本质，把它抽出来啊，形成一个啊代表所有这些东西的，比方人性这样一个观念啊，它就成为一个普遍的观念，它能说明这个事物的构成它的普遍的条件啊。而春游本身正是这样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观念，为此我们说呀，它包罗啊宇宙万物啊，万物万有，甚至于万事万象啊，都包罗在内。只要是点什么，只要不是虚无，就是春游物啊，就是春游。因此啊，不管它是有限的或者是无限的啊，它是抽象的或是具体的啊，它是可能存在的或是已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或者已经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物质的也好，精神的也好等等，只要你能够想得出来，能够指得出来它是点东西啊，能够对它加以言说判断，那么它就是春游，就是春游物，跟春游啊有分不开的关系啊。那么这样一个既普遍啊，而又不受任何东西具体的事物限制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说它又是最具体的呢？因为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特别从我们对春游的认知活动就不难了解。因为一个普遍的观念的形成啊，必须从哪里出发？从个别的事物、具体的事物出发啊。我们并不是像有一些哲学家所说的，我们生来就有一些个所谓先天的先验的一些观念，没有。比方人，我们怎么获得人的这个观念？我们怎么获得人性的这个观念啊？在中外哲学里边，中西哲学里边，人性论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去分析探讨这个拿一个个体的人啊，有血有肉的人，张三也好，李四也好， 拿来做研究，拿来做分析啊，然后我们才能够给它界定一下它跟别的东西什么不同，我们才能够找到构成它的必要的条件啊。我们说人是会思想的，我们人是有灵性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给人下种种的定义啊，我们才能够了解人这样一个普遍的观念啊，它包括些什么东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像人性这样一个观念啊，可以说它包括了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以前存在过的，现在还活着的啊，将来可能存在的无数的，只要是人他就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人性啊，这个普遍的观念，普遍的共相啊，这个词就变成了啊人类的一个大共鸣，大共鸣。它不指的是张三李四，指的是关公岳飞啊某一个人，它是指的构成所有人的那个基本的条件啊。那么既然是如此啊，所以这普遍的观念是从具体的事物啊产生的，透过我们的抽象作用完成的啊。所以回过头来，当然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普遍的观念，我们像我们对人所下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所把握住的这些条件啊，再回过头来落实到啊每一个人身上去，落实到任何的人身上去。哎，同样春游包罗万有，当我们有了春游这样的一个观念，前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啊，那么这个观念它的出发点在哪里啊？一样是在一个一个的个别的具体的那些个春游物。所以回过头来，我们一样也可以把这个最普遍，在所有的抽象观念里边，普遍的观念里边最普遍的这样一个观念，因为除了虚无啊，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啊，它包罗万有，万物万事万象，因此它也可以落实到啊每一件事物，每一个现象啊，每一个存在，个体的存，具体的存在啊，每一个春游者。那么因此啊，我们不难了解啊春游自身这样一个观念，它一方面是最普遍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又是最具体的观念。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谈一下这个春游的，它既然内在一切，又是那样的普遍啊，它是构成每一样东西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啊元素，那个条件不可或缺的，因为要是没有春游就是虚无，一无所有。所以他很自然的把万事万物万有万象都结合在一起了，使他们能够汇通，使他们能够共融啊，或者我们说，所以他也是一个使万有万物融通的一个观念。下面将来这个高林霞修女会给大家谈这个类比性的问题啊，类比性的春游就是一个类比性的一个词汇，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一方面啊跟所有的事物都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它又不阻碍啊否定每一个事物跟另外一个事物之间的那个差异，那个区别啊。那么将来各位对于春游的类比性啊了解之后，也可以对它的这个融通万物啊这样的一种特性会更清楚。春游这观念使我们能够啊使万在万物当中可以 真正能够做到在差异当中，不同的事物当中，多样性的事物当中来求同，来找那个共通点，而那个最高的共通点就是春有。而在大同之中啊，每一个东西还可以保存它的它跟别的东西的那个相异的地方，那个区别的地方，这样我们对春有自身这观念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刚刚我们对于我说春有是一个最普遍而又具体的一个观念做了一些补充，然后最后我们谈到它的融通性。我也提到这个融通性，当各位对于春有的类比性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的时候，会这个对于这个春有的那种融通汇通万有万物的这种特性会有更完整的了解。我想关于春有的这个讨论到此呢，我暂时告一段落。那下边呢还有一些时间啊，以及还有另外两节的时间，我想把我们中国哲学里边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传统形上学的两个最重要的观念啊，就是道的观念跟太极的观念啊，与我们谈到的这个春有啊做一些比较，然后也把这个道啊或者是太极啊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哲学里边这个重要的意义啊给大家说明一下。在我们儒家，孔子建立儒家以后啊，那么一直到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就是说在整个这样一个先秦时代啊，有不少的儒家的学者啊，孔门的这个弟子，他们对于这个易经的诠释注解非常重要，因为孔子自己也诠释易经啊，虽然他自己说是述而不作，他只是对于古代的经典啊，所谓五经做一些整理的功夫，可是有他的好多的他对易经的看法，易经的诠释，现在我们也把这些放在易经的这个原文里边。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先秦时代有一部形上学的最有形上学意味的啊集体创作啊，不是一个人的，是儒家好多学者的啊，叫做系辞传，后人把它分成啊系辞上下传，所谓十义呀、啊、十部儒家诠释易经的先秦的著作里边，这个上下系辞传，这个系辞传是最有哲学意味、最有形上学意味的。在这里边啊，谈到这个道跟太极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句话说，大家都很熟悉，一阴一阳之谓道啊，从这句话啊，那你也可以说没有阴阳就没有道啊，也可以解释成啊，先有阴阳这样的观念，然后才产生这个道的观念。所以在我多年研究这个中国哲学易经的一个浅见呢，我认为在我们中国哲学里边，形上学最古老的两个观念是阴阳，所以说是我们一个老祖先叫做夫喜，对这个人没有历史可考，那一定是在因为解释这个八卦后来演变成六十四卦， 给八卦六十四卦做解释的，就是后来这个周易的这个经文，主要的作者是周文王跟周武王啊。而且呢，如果夫婿啊这个哲学家存在的话啊，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考证，那也应该有一个我们很古老时代的一个祖先，是他找到了这个阴阳这两个原理，然后他才能够画八卦。八卦不是周代周文王周武王发明的，而是他们为了解释宇宙的万事万物万象啊，认为八卦用宇宙间八个最重要的现实，然后啊以这个八卦这八个符号来代表，来说明阴阳之间的这种啊变化等等，认为这个太简单，所以又把八卦重复成六十四卦，而每一卦都给他做了这个诠释解释，这就是易经的原来的这个经文啊。那么孔子述而不作啊，整理这个古代经典，而古代经典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啊就是易经，然后当然诗经书经里边也有好多的哲学思想然后后来一时的这个只留下几篇的这个所谓啊礼经啊都有哲学思想，在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哲学思想跟这个啊这个文史啊是不分的，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啊。另外一句话是说啊，是故兴而上者谓之道，兴而下者谓之器，这两句话也非常重要。可能我们今天把西方的这个metaphysics 后来翻成这个形上学，也跟这句话有关系。道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是兴而上的啊，所以古人呢早就对于这个形上学的探讨啊，是哲学里边这些个最根本问题的终极问题的探讨非常的重视。可是形上世界离不开形下世界，下边还有一句说是兴而下者谓之器，器是器材器用方面的啊，我们日常生活有好多实用的东西，可以感觉到的看得到的有大小有形状的那些东西，那是兴而下的东西。我们的认识活动是从兴下开始，然后推论到兴而上的普遍的原理啊，就有了最后找到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道的观念啊。我们中国没有兴上学，我们过去在有所谓道学，有所谓魏晋所谓玄学啊，最深奥的哲学里边啊，这个学科啊，就是研究这个道了、太极了、阴阳了啊，这些个重要的观念。另外，《系辞传》里边另外一句话跟这个类似的，是故易有太极，四生两易，两易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前面说明一下前面这两句易。我们研究这个易经，研究周易啊，古人已经发现了有太极这样的一个观念。前面是是故这个兴而上者谓之道啊，那现在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易，两易是阴阳啊。再下面说一阴一阴一阳之谓道，先谈阴阳后谈道，那现在是从这个太极开始啊，易有太极，这个易研究易道的时候发现有太极，太极生两易，生阴阳啊。那么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这个话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道跟太极可以画等号，指的是同样的东西。不过 儒家太极是这个戏词传是儒家的一部作品，集体创作谈太极。后代的儒家特别宋明理学家心学家谈太极的非常的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而道儒家也谈，道家也谈，这个墨家也谈，道变成一个以儒道墨为中国主流思想的啊这些学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一节我们就到这里啊，下面我们再继续来发挥，谢谢大家。